真心，这种既天真又文艺的词儿，从大英的嘴里说出来，颇有一种戏剧效果。我便默默地笑，又觉得外路人这个词儿扎耳，便问道，哎，你看我这外路人对咱村是不是真心？大概是问得突然，他愣了一下，方才怪道，哎呀，你看你说的这是啥话？我对你说他们是外路人，就是没把你当外路人。你稳不塌塌的住了嫩长时候，揽了嫩多的事儿，满村里谁敢昧良心说你对咱村不是真心？你问这话，只能见你自己有外心，问出这话就该打。我竟无话可答，只好说，你打，你打。他便作势打了一下。村小两侧厢房各有两大间，孟胡子的屋子自是不能动，他团队的两个男孩已经占去一间，左厢房便满了。右厢房这两间正好容这两个孩子住。只听他们叮叮当当的忙活了一下午，傍晚时分又来找我询问吃饭的事儿。我给他们算账，我说，你们看啊，一是呢在村里找个间包餐，按给客人的长假，一天三顿饭，每人每顿10块，你们两个人一个月也得1800，即便给个成本打个对折，也得900。那要是自己做呢？镇上有罐装煤气，150一罐，贵了点儿。一罐气日常做饭，你们两个人的饭量估计是能够用一个月。油盐酱醋米面青菜花不了什么钱，最多呢是买点肉。这么粗算一下呢，一天20就足够了。你们两个人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是500-600。他们商量之后决定自己做。这第一顿晚饭是我请客，大英有事儿，小曹陪着。他们点菜都很有分寸，贵一些的硬菜都由我补添。边吃边扯，和小曹聊得热火朝天。听说小曹在镇上有快递点儿，他们立马就记下了地址，说以后的快递就拜托了。吃到后来，他们腻腻歪歪的小动作多起来，被我点破后便开心大笑。肖瑞说，瞬间暴露这潜伏的技能，弱爆了，弱爆了。我说，这有句话叫唯有咳嗽和爱情不能忍耐。周宁嗲声地说，地老师，您真有趣儿，在您这里太好了。那能在您这里蹭洗澡吗？两个人都是美术专业，肖瑞大三，周宁大二。肖瑞接下来要读研，想争取保研。保研的条件之一是须得有志愿者服务。之所以选了保水，一是因为恰好在朋友圈里刷到了保水的新闻，就觉得小山村嘛，人情淳朴，消费不高，且风景优美，不耽误他们写生画画。二是肖瑞的叔叔的朋友的朋友恰好认识县宣传部的领导，家长们想的是好歹有熟人照顾更放心些。现在很多企业做慈善，有不少乡村项目，雏鹰计划就是其一。他们也申请到了志愿者津贴补助，每个月是1500。 我说，这所谓的公费恋爱就是你们这种吧。肖瑞笑着说，都说是乡村差了点爱情，我们属于爱情差了点乡村，来这里补补正好。周宁说，朋友都说我们是来乡村镀金，乡村能镀什么金？能镀的只有土，我们这就是镀土。我说，金也是土，土也是金，按五行来论就是土生金，所以才会有金土地的说法。他们显然是第一次听见这话。哇塞，还以为金土地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词组，原来这俗语里头还有民间哲学呢。聊一会儿，他们就哇塞一声，脸上一直洋溢着的笑自带着水晶般的光芒，堵得院子都明亮了几分。两个人也各有计划，周宁是想做乡村性教育，肖瑞说他想做乡村公益，同时看情况也可以做暑假支教。这听起来有些含糊。我说，村里小学撤了，又是暑假，怎么好支教？肖瑞说，教育从来不放假，暑期教育也是教育嘛，进村的时候就看到跑着不少孩子呢。这倒是。他说，为了这次支教，他们还募捐了一批书，想分发给孩子们。说着又立马在手机上下单了一批塑料折叠凳。我说，家家都有凳子，让孩子们自己带就好，何必花这个钱。周宁说，那塑料凳子轻，看着也整齐，折叠起来又不占空间，领着孩子们去户外的时候也方便携带。听到户外，我心一顿，想问他们知不知道去户外意味着什么，终是没说。两人也是急性子，第二天上午叫镇上送来了煤气罐，又在秀梅那里买了油盐酱醋，借用了孟胡子的锅碗瓢盆，中午就开始开火做饭。我去送了些菜，进去看了一眼，布置得井井有条，果然只占了一间当卧室，看来之前已是同居了。下午他们就让小曹带着串了几家，说是入户调研。晚上便听秀梅唠叨说，村民们对他们的调研嗤之以鼻，说他们不会说话，聊的都不是人家爱听的，什么留守儿童、空巢老人之类的。有人没好气儿怼他们，说锣鼓听声，说话听音儿，你们问来问去的意思就是觉得俺们过得不好。跟恁说吧，俺们的日子没有拍电影嫩好，也没有嫩想的嫩不种。调研不咸不淡地进行了两天，两个人都有些蔫蔫的，对做饭吃饭却兴致渐高，顿顿都跑来向小金请教，顺便跟我聊各种想法。到底是年轻，眼睛一眨就是一个主意，说可以设立格子铺，替村民们代卖山货，又感叹豆哥家的豆腐格外的好吃，迅速地跑到他家去出主意，说可以买个压磨机做成一包一包的，客人来了连吃带拿的，这生意该翻倍。又讨论给这豆腐起个什么名，怎么设计 logo。说他们用的是龙王庙旁的泉眼， 泉水这个点不错，先取名泉水豆腐，又改成山泉豆腐，后来又觉得山泉多了去了，得再精准一些。那泉既是在龙王庙边，平日里村民们都叫它庙泉，可叫庙泉豆腐不太好，就叫龙泉。我说龙泉有点拖大，不是说有龙则灵吗？叫灵泉怎么样？
好呀好呀，
他们两个人击掌通过，齐夸地老师你真有才。我只是笑，他们哪里知道我夹带的私心呢？我的灵泉。又过了两天，他们募捐的书寄到了镇上，杨镇长派车给送了上来，他们又商量着怎么分发图书。我看着有些不着调，就建议他们给孟老师打电话求教。孟胡子点拨说，
孩子是好桥梁，不管你们什么计划，能先把孩子们聚在一起，就能和孩子们的家长熟悉，等建立起了感情再进行下一步。书先不要发，要把适合孩子们读的书挑出来带着他们读，至于怎么传播这个消息，那当然还是用大喇叭。
于是第二天的早上，便听到了周宁标准的播音腔飘荡在村庄的上空，以亲爱的村民们打头，乡村要振兴，文化需先行，书籍是人类文明的果实，进步的阶梯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通过书去了解精彩的人生，去认识广大的世界，等等，这些文绉绉的引用句构成了他的话语主体。结尾是，请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分享，相信您一定不会失望。高亢的尾音激荡出一连串无形的感叹号，上午两遍，中午两遍，到了半下午，亲爱的村民们也没有什么反应，两个人便都有些茫然。实在看不过去，我便只好去出主意，说你们呀，不用转那些个词儿，就捡愁的捞，可以说读书，不过也得说点儿更实在的，比如你说会给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，另外呢要强调是做公益全免费，这估计管用。于是周宁又去广播了两遍，黄昏时分他去秀梅那里买东西，秀梅就夸他说，
嘿，这事儿对路，明天呢我叫我家的孩子先来带个头热个场，后面就有人了。我刚才打问了一下，东西长还没有人报名，是都嫌远，接接送送的不大方便，让孩子们自己来吧也觉得不安全。如今咱们村啊可不比以往整天过车呢。
第二天果然就把他家的大志和若愚送了来，雪梅也把腾腾送了过来，再然后是香梅也送了正义来，曹灿和曹阳也来了，渐渐的就凑了十来个。有了孩子们的声音，学校忽然就特别像个学校，孩子们欢蹦乱跳，老人们也爱在学校的门口坐着，老老小小的越聚人越多，及至周末的时候，几乎在村的孩子都来齐了，比孟胡子在的时候还显得热闹。我忽然明白过来， 表面缘由是人都爱扎堆儿，实际上是这两天客最多，送孩子们来这里只当是进了幼儿园，就能心无旁骛地代客赚钱。突然就又想到了娇娇，她那么爱看书，这里有人领着一起读岂不是好，便打电话给大英。大英断然拒绝了，说道：
不中，他出不了门。
那口气是斩钉截铁的硬。自打开始给孩子们辅导作业，周宁和肖瑞就感受到了亲爱的村民们的鲜明热情。每天都有人送自家种的各式青菜，买菜的花销从此省下。徐世厚的小孙子刚被送回村，他就一刻不停地转送过来，还送了些蒲公英和菊花让他们泡水喝。立秋那天按照老规矩要看秋歌的，也就是吃饺子。大英便包了荤素两样饺子，在盖帘上码得整整齐齐地端了来，说：你们吃喝穿戴都不屈，可到底出门在外也都不意义。你们这趟锣鼓算是敲到了点儿上，农村家长最愁的呀，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。我说城里的情况也是这，有几个家长不愁辅导作业？秀梅说：哎，愁跟愁可不一样，城里家长愁啊，是因为懂，咱们愁是因为不懂。跟孩子们坐在一起就是大眼瞪小眼儿，一对干瞪眼儿，哼，不仅干瞪眼儿，还耽误干活。你说要是一忙起来，孩子们连口热饭都不能够按时吃上，哪儿还顾得上作业呢？肖瑞严肃着脸说：这家庭教育重要性不亚于学校教育，哪怕没有能力辅导，最好也陪伴着孩子学习。您得想想，您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谁？那还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？孩子学习要是不行，那未来就很堪忧。秀梅笑着说：那要以你说的，俺们都不去忙，都不去挣钱，整天在家陪孩子，那孩子就有未来了。即便孩子们考上了大学，那哪来的学费生活费呀？雪梅来的勤，却不多画，只爱看他们俩画画。瓶子里插个树枝，肖瑞画半天，他就能看半天。周宁给孩子们画速写，他也能看半天。他们要是一直画，他就能一直看，鹏程不叫就不回去。听他们说国话说油话，一看就知听得懵懂，偶尔听到懂处就会翘起嘴角笑。话也问得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有一次他问肖瑞为啥留小辫儿，是不是为了艺术？肖瑞说：是为了做公益，有一个公益组织做了一个捐助头发的项目，捐赠对象是那些因患癌而失去头发的孩子。因为真发做的假发很贵，很多家长买不起，或者呢是舍不得买，得先招募到愿意捐头发的人，再找到愿意免费做假发套的公司，最后公益组织再通过相关的渠道把做好的假发送给孩子们。雪梅就叫肖瑞帮自己问问怎么报名，肖瑞很受鼓舞，便也向别的村民宣传，听的人就都笑。张大包说：
你们这善事做得可不容易，不用花钱，头发嘛，叫他自个儿长去，到时候咔嚓一剪子就种。
末了， 报名的也只有雪梅。